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2章22节到30节。这一段圣经所论到的内容是关乎到第十条诫命。在《出埃及记》20章17节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简单的来说，第十条诫命就是不可起贪心。在这十条诫命中，可以说第一条诫命和第十条诫命是至关重要的两条诫命，因为第一条诫命就相当于是十条诫命的根基。如果第一条诫命被破坏，就意味着整个十条诫命的根基就被摧毁，就相当于夫妻之间，如果这爱的基础被摧毁，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不论你守与不守，都是枉然。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你这爱的关系被破坏了，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十条诫命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成为十条诫命的根基。而十条诫命中的第十条，不可起贪心，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几乎涵盖了以上各条诫命的内容，似乎又重新述说了一遍。但是如果你仔细分析与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虽然这第十条诫命的内容好像是在前面都有论到，但是在第十条诫命里面所论到的看上去事儿跟前面所讨论的事儿差不多，可是意思却完全不同。就比如第八条诫命说不可偷窃，而在第十条诫命当中也说到了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好像是在第十条诫命里面又重复论到了第八条诫命似的，其实完全不一样。因为第八条诫命所着重的是不可以不正当的手段，以非法的手段夺取别人的财物，不论你是从内心里面想以这样的手段夺取别人的财物，还是你真实的这么做，那都是犯了第八条诫命。可是在第十条诫命里面，不是重复论到了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取抢夺别人的财物，不是在讲这一方面，而是讲了一个比第八条诫命更深入的意思。就比如别人所拥有的财物，即使你没有想以不正当的手段拥为己有，但是你嫉妒别人所有的，那这就已经是在犯第十条诫命，不是第八条诫命。你没有以自己现在拥有的为满足，那就是在犯第十条诫命，并不是在犯第八条诫命。就比如在你每天都吃不饱饭的时候，也许你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什么时候每天三餐不论好赖能吃饱，我就知足了。那是在每天吃不饱的时候这么想的。一个人以自己每天都不能吃一顿饱饭落在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似乎他不知足好像是正当的，是应该的，然后所追求的好像并不过分，只要我每天三餐能吃饱又不论好赖，似乎这个人这么想并不算是奢侈的过分的追求，可是至少他有对自己的现状不满足这样的心态。假如果你再换一个角度，如果有一天一天三餐吃饱了，那么他照样会以每天三餐吃饱为不满足，而总是想着如果什么时候每一餐都能有肉，那就满足了。当他有了肉之后呢，他仍然不满足，他就会想到另外一些奢侈的追求。那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叫做不可起贪心呢？也就是说，即使你用正当的方法去获取所拥有的，但是总是不以自己的现状为满足，不能在现状中存着感恩的心、知足的心，那么人就是在犯贪心的罪。这贪心也就是指着贪婪，也就是在一切正当可行的事情上不安于现状、不知足， 过分的追求，那就是贪婪，就是贪心。所以第十条诫命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意思是你自己有房屋，可总是盯着别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那意思是你自己有妻子，可是还要盯着别人的妻子。也不可贪恋别人的仆婢，也就是说他总是觉得别人的仆婢更有忠心，更有能耐，觉得自己的仆婢不中用等等。因此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不以自己所拥有的为满足，嫉妒别人所拥有的，对别人所拥有的总是带着自私自利的心，嫉妒别人拥有的，贪恋别人所拥有的。这就是第十条诫命所论到的。因此在第十条诫命里面，好像是把第六条诫命、第七条诫命、第八条诫命又重新述说了一遍，其实不是，而是把前面所论到的那些事儿从另外一个角度更深入的去探讨在亚当里堕落之后的人的罪性。那么为什么说今天我们所读的申命记22章的22节到30节它是属于第十条诫命不可起贪心的内容呢？因为在申命记5章的21节论到第十条诫命的内容时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意思就是不可起贪心涵盖了人在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可是在申命记22章应用这第十条诫命与生活中的时候，上帝吩咐摩西这么写，那意思是关于这一条诫命是不可能把人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事情都详细的列出一些条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单单第十条诫命就可以写一本很厚的书。然而上帝吩咐摩西写这一小段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让大家正确的理解什么叫做不可起贪心，他只是举例写出这样的条例，世人达到能够明白第十条诫命的目的也就够了。如果这一段连这提到的这几点都不能够正确理解，那么即使写的再多，人所理解的也仅仅是字面的意思。所以第十条诫命就其诫命本身来讲，是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后面还用了一句话叫做一切所有的，那就表明就连第十条诫命的这一个纲要也并不是把所有这一方面的论到的每一个项目都一一的提出来，也就相当于最后还要加上一个等等。那么可想而知，在论到应用的细则时，又怎能够把第十条诫命人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都一一详细的写出来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原则却不能不知道，如果原则懂了，那么人就可以举一反三，把第十条诫命正当的、正确的按照上帝的心意应用于生活中，使人可以在这一条诫命当中过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那么在申命记22章的22节到30节主要是论到了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也就是22节所说的，他说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夫人行淫，就要将奸妇、淫妇一并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如果我们没有仔细分析的话，也许就会觉得这22节以下所论的内容跟上面13节到21节所论的内容都差不多，似乎都是在讨论有关男女之间的圣洁问题，似乎都是在讨论不可奸淫的内容。但是根据昨天我们所讲的，已经清楚的知道13节到21节其实就是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同样今天看22节到30节，如果不仔细分析，照样的也会误以为是在论到不可奸淫。但如果我们有第十条诫命来作为指导的话， 那你就会清楚地看到，这22节所说的就是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夫人行淫，就要将奸妇、淫妇一并致死，因为他贪恋别人的妻子。这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的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也就是23、24节，这里说，若有处女已经许配丈夫，有人在城里遇见她，与她行淫，那意思就是22节所说的是已经结婚的别人的妻子，而23节、24节所说的是已经许配了丈夫，已经定了亲，但还没有结婚的、有了家的女子。如果是在城里遇见她，也就是在社区，在人居住比较稠密的这一个领域内遇见她，与她行淫。24节说，你们就要把这二人带到本城门，用石头打死。女子是因为虽在城里却没有喊叫，男子是因为玷污别人的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虽然这两种情况不同，但是本质一样，都是指着有了家的女人，也就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第三种情况，也就是25到27节，这里也是论到了已经许配给人但还没有结婚的有了家的女人强行与她行淫。那这第三种情况跟第二种情况的不同是什么呢？因为第二种情况是在人居住的城区内发生的事儿，因为那女子没有喊叫，表明她比较配合，相当于有主动性参与行淫的事儿，不是完全被强迫的，带有主动性，所以要将二人致死。但这第三种情况所论到的是在野外，即使你喊也没有人能救，所以这一种情况被看作是女人是完全的受害者，相当于是男人强奸了有丈夫的女人。不管你是结了婚的还是定了亲的，总的来讲是有丈夫的女人，如果是强行与她犯罪，这就是第三种情况跟第二种情况不同。那处理的结果是只把那男子用石头打死，而那女子并没有犯该死的罪。但这第三种情况与前两种情况本质相同，都是指着这男人贪恋别人的妻子。第四种情况，也就是28、29节，这是又一种情况，说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他与他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所以第四种情况论到的是还没有许配人的，也就是还没家的女子。这就看得出第十条诫命所说的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但这没有家的女子也包含在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之内。那你可能会说，她还没家，不应该说是妻子啊。现在你就可以看到，他重点强调的不是你贪恋的对象，而是你的贪恋，是指着这人不以自己有的为满足而贪恋在他拥有之外的别的东西。这是第四种情况。第五种情况，也就是30节，人不可娶继母为妻，不可掀开他父亲的衣襟。这里所说的是继母，既然是继母，也许重点不是在于他的父亲有没有过世，大概这不是重点。不论他的父亲过世没有过世，他都不可娶继母为妻，因为这有乱伦的性质。我觉得这30节所说的第五种情况包含在不可贪恋人的妻子，相比第四种情况更容易理解。那意思就是第五种情况单独的列出，不仅仅这女人是别人的妻子，从辈分上来讲，这更是属于乱伦的行为。那现在我们就看到第十条诫命所说的不可起贪心，包含着 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单单别人的妻就列出这么一大堆，并且这还不是所有的情况。因此神吩咐摩西，当他把这样的民事律写下来之后，这明显可见本段圣经主要是带有举例性的，让我们能够正确理解什么叫做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意思是要正确的理解什么叫做不可起贪心。所以论到第十条诫命的时候，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讲，用不可来表达，那就是不可贪恋，不可在一切的事情上有贪心，这是消极的表达。那么如果从第十条诫命来看吩咐的呢，吩咐的就是叫人在一切的事情上都应当带着感恩的心、知足的心。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七八节所说的，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量，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保罗所说的这三节经文是不是就是最好的诠释了不可起贪心的积极方面的意思？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量。大力量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赚大了，那就发大财了。如果人要没有知足的心，即使把整个世界给了他，他仍然是不知足，他仍然是在犯第十条诫命。然而人如何才能够有知足的心呢？人如何才能够敬虔呢？因为敬虔加上知足，这两样如何得到呢？唯独相信主耶稣基督。因为若不是相信耶稣基督，若不是因信与主联合，人如果不是在基督里，是不可能有敬虔之心、敬畏之心。因为只有被圣灵重生、除去实心、换上肉心，这样的人才会有敬虔的心。当他真的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道成肉身救赎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只有我们相信这福音才会知足。因为就像保罗在临后八章九节所说的，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如果我们能够想到耶稣基督本来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他道成肉身，生在马槽里，他一生过着贫穷的生活，最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当你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是不是就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他之所以成为在世上如此的贫穷，都是为我们的缘故。他不仅仅救我们脱离罪，也使我们可以透过基督的救赎认识到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为富足。怎么可以在基督里成为富足呢？那意思就是不论什么事情，我们不要给人比，因为给人比也许会气愤，然而当我们给基督比的时候，既不高傲也不气愤。就比如说当我们在房屋上有贪心的时候，你给人比，你给谁比？你给那比你拥有更多房产的人比，你就会气愤灰心。如果你给那些没有房产的人比，你就会高傲。因此当你给这世人比的时候，你不论给谁比，要么是高傲，要么是自卑。然而当我们跟基督比的时候，就是我们既不高傲也不自卑，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是为我们的罪，为了拯救我们道成肉身，在世上生活的时候竟然没有枕头之地。如果他都没有枕头之地，他就是没有房屋。那么当我们在房屋这件事情上跟基督比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我们比主更富有。不管你的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你都比基督富有。可同时你比基督富有也没有让你高傲，反而让你想到他本来是上帝的儿子，宇宙万物都是他的，他竟然为我们的罪来到这卑微的世界，一生没有枕头之地。 就让我们为已经拥有的知足并且感恩。当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知足的心在上帝面前生活的时候，那也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所说的，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量。同时也让我们想到，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而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本来拥有万有，可是他竟然为我们成为贫穷。当我们跟基督比的时候，才能够让我们在现状中有知足的心，有感恩的心。所以真真正正能够除去人的贪心，让人活得正常，唯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也能让我们在今世以正确的心态过正常的生活，都是因着他这莫大的救恩，使我们因信归入基督，在基督里有敬虔的心、知足的心以及感恩的心。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为我们差遣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的缘故道成肉身，生在马槽里，为我们的缘故来到这卑微的世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并且万物也是你为他而造的。然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他没有选择那更富有的皇宫，具有更多财富的父母，而是选择了约瑟、玛利亚这样过着敬虔生活的，可是却是在肉体中贫穷的父母。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甘愿生在马槽里，卧在干草上，他甘愿委身在约瑟、玛利亚的膝下，他甘愿一生过着贫穷的生活。他之所以如此行，都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他不单单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脱离罪的辖制，脱离这世界的引诱，他也救我们脱离这辖制我们的贪心，使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为富足。我们向你献上这无比的感恩，因为你将这丰富的莫大的救恩因着主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就求你叫我们每天都为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并且这也是你照着我们自己的需要不多不少赐给我们的，好让我们为此而常向你存感恩的心、知足的心，为荣耀你而活。求你给我们在基督里这样一个正常的心态过正常的生活，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在各个方面都能够效法基督，为你而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23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